好，弟兄姐平安。好，我们今天我们进到民数记的28章。好，那在这里呢，耶和华呢，他就晓谕摩西，他说：“你们要吩咐以色列人，要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馨香火祭的这些食物，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哈，那这里讲到的这个日期呢，如果你们把28章、29章整个看的话呢，是怎么样？每天都有哦，哈。哦、我们刚刚敬拜的唱什么每早晨每晚上，有没有让祷告升起，每日每夜、啊、每早晨每晚上。这里讲的就是一样哈，他说你们是在早晨要怎么样，要献一只，黄昏的时候呢要献一只，要献什么，一岁的什么公羊羔哈。中国字好有意思，我等一下给你们看很多中国字哈。羔这个字有没有，羊羔的羔这个字啊，羔是什么意思？羔就是小羊。如果你去查这个羔这个字哈，就是小羊的意思。可是小羊是什么样的羊呢？是羊底下有四点，四点是代表什么？火是献祭的。中国人知道要献祭要献小羊，很奇不很奇特吧？要献什么？要献一岁的公羊羔。好，然后是早上晚上，还不只是每天哦。然后接下去还讲说，每当安息日的时候，安息日是多久一次啊？一个礼拜一次哈。所以每天献祭之外，每个礼拜还要献祭。每个礼拜献完祭之后，安息日献祭之后，还有什么要献祭啊？每个月还要献祭哈，月朔哈，月朔，月朔是每个月的什么时间呢、啊？是新月还是满月啊？新月哈，新月朔哈，朔是月亮刚刚出来，那个叫新月。满月叫做月望，望望见的望哈。哎，所以中国人懂不懂这个道理啊？中国人也懂的的哈。在这个很早以前了，现在已经没有了哈。我等一下也会给你们看哈。好，那么月朔就是新月的时候，你们也要献祭哈。要献这个公牛犊，要献公绵羊，要献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好，那还不只是每天、每个礼拜、每个月，还有什么呀？每一年都还有特别的时间要献祭。啊，每一年有哪些献祭呢？有逾越节要献祭，哈，然后呢也是一样，要有没有残疾的，哈，然后要用火，哈，然后呢要献这个赎罪祭，然后呢。这个逾越节要一连几天呢、啊？要一连七天，然后七天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大节日呢，叫做什么节？七七节，七七多少天呢、啊？49哈，49天满了之后的第二天是叫什么节？五旬节，50天叫五旬节啊。五旬节其实也是他们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的第50天。啊，那个时候呢，摩西就上山已经去拿到了这个律法了，哈，哎，在西乃山就领受了律法，他带着10诫下山，就发生什么事啊？他们在拜什么东西？他们在拜金牛犊，死了多少人呐、啊？啊，神发怒了，对不对？那天金牛犊拜金牛犊，神发怒了，摩西怎么样？他也生气了，他有没有？他把石板怎么样？摔碎了，死了多少人？那天杀了3000个人拜金牛犊。但是你知道我们今天我们有没有在过这个五旬节啊？哎，我们也在过五旬节。五旬节的第一天，历史上的第一个五旬节的时候，多少人得救信主啊？3000人。当律法写在石板上的时候，带来的是罪和死。当律法写在新板上的时候，带来的是生命、复活、平安。整个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哈节期都是在纪念耶稣，这是耶和华的节期，跟你旁边讲就是耶和华的节期，这不是犹太人的节期。然后呢29章哈，再来呢他讲说七月，还有哈，刚刚那个是一月，他们的七月一月跟我们的也不是农历，也不太完全一样哈。他们讲的这个是犹太历的一月跟七月哈。 应该是讲就他们是看用月亮的哈，但是呢他们的一月讲的就是他们的那叫做他们的正月哈，神说是你们出埃及的那一天啊，那一天算是就是要过正月，要把它定为正月。好，所以那天你们要杀羊羔，就是逾越节的那个月叫做一月，就是他们的正月。可是隔了六个月之后的七月呢，啊，也有一个节日，当要有盛会哈，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吹角节了哈，啊，七月一号是吹角节，大家一起讲。好，七月一号吹角节，啊，然后也要献祭，对不对？七月十号还有盛会，啊，是什么节啊？他说要刻苦己心，是什么日？赎罪日，非常好哈。所以一个就是吹角节，一个就是赎罪日。然后刻苦己心之后呢，十五号还有一个盛会啊，叫要守这个节七天啊。那这个七天呢，哦，他这里就有好多的献祭了哈。那个时候要将公牛犊几只啊，十三只哈，然后一岁的羔羊呢，十四只。啊，等等这样，啊，然后他就一天，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啊，第七天，诶，到第八天，他说你们要守节七天，但是第八天还有什么呀？筵宿会，啊，筵宿会，啊，然后这两章都在讲这些东西，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献祭，啊，神很喜欢杀羊是不是？啊，你们要知道这个羊到底被杀了多少只哈，啊？这杀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是今天最重要要来探讨的哈，啊。所以呢，我们刚刚读到这个民数记了哈，啊。那么，我们一起来读生命记二十三章第一、第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盛会的节期。好，那么这个节期这个字呢，哈，希伯来文叫做 moed， 哈，它的意思是 appointment。appointment 是什么意思啊？你跟医生有没有 make appointment 啊？如果你跟医生 make appointment 的时间你没有去的话，会怎么样啊？你就要重约了，对不对？或者你就 miss 掉了，对。而且你可能跟总统有约，或者你跟什么人有约，跟你的女朋友有约，那个时间能不能忘记啊？不能忘记，这是一个 appointment time， 那是我跟你约定要跟你相遇的时间，哈。所以那个节期不是只是吃喝玩乐，很多人把那个节期翻译成说啊，就是 feast 啊，就是吃喝玩乐的日子，不，那是神要与你相遇的时间。好，那什么叫做盛会呢？英文叫做 convocation， 好，这个字好像很少用，但是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是 rehearsal。 什么是 rehearsal？ 大家知道了吧？预演，预演。那预演是有什么目的啊？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公演，是不是？是不是？好，不管你今天你婚礼有预演哈，或者是啊总统要大选要干嘛，有很多的预演，对不对？可是预演的目的是为了有一天有一个正式的要出现了。所以你们在这边每一次每一年，你们过逾越节，你们过五旬节，你们过吹角节，这些节都是为了什么？将来有一天有一个真正的事情要发生了，明白吗？所以这个 convocation， 神说，事实上在创世纪里面哈，为什么会有星星、月亮、太阳？哈，我们一起读创世纪一章十四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星星、月亮、太阳，如果我们只需要每一天过日子，有太阳就好了。对不对？太阳升起，太阳下去，有天就好了。为什么还月亮？为什么他们犹太人要按月朔啊？然后节期，他这里讲到说，事实上是定节令。我们很多以前我们想到节令就是 season， 是春夏秋冬啊，不是只有这样子。神说，我用月亮、太阳来跟你们，告诉你们我要跟你们相遇的日子。 这是我跟你们约会的日子，我是跟你们约会的日子。所以你们看到月亮哈，他们犹太人怎么样过月节，或者是 每个礼拜过安息日，很简单哈，月亮整个缺了哈，那就是新月，那天就是安息日了。当月亮 正半圆的时候，哎，安息日到了；满月的时候，哦，安息日到了；而又 半月了，又安息日到。你们明白这意思吗？很简单，哎，因为是每隔七天它就一次，每隔七天就一次，好，哎。然后呢，这个就是犹太人他们的这个整个的月历哈。所以里面的话呢，最里面那个黑色的部分，那是我们不管是阴历阳历啊，就是我们讲的一月二月，是我们平常在过的一月二月三月哈。他们的正月叫做尼散月哈，那尼散月呢就有逾越节、除酵节，还有一个节叫做出熟节哈。这上面没有画哈，出熟节。那如果你逾越节没有过的呢，怎么样呢？就隔一个月之后，你还是要补过逾越节，有没有？我们前几天才读的哈。然后呢，再过四十九天到七七节。好，右上角那里有七七节，就是五旬节。然后到了右下角呢，就到了这个提斯里月呢，就有吹角节，有赎罪日，有祝棚节。好，这个比较小，我给大家把它综合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就是犹太人的七个节期，总共分为三个大节日。好，大家是不是可以把试着把它背一下，好不好？分成三个大的哈，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呢，就有叫做逾越节、除酵节、出熟节，大家一起讲：逾越节、除酵节、出熟节啊。然后五十天之后呢，叫做七七节，也叫做五旬节。然后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好，大家已经知道了哈。耶稣是哪一天被钉十字架的？逾越节，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那天是不是要杀羊啊？杀羊。逾越节那天呢，那个羊羔哈是在早上九点钟被带进圣殿的。好，他们每一年，他们在三千五百年前，在摩西颁布律法之后，他们就知道哈要把羊羔带进这个圣殿，然后让祭司去检查呀，有没有什么瑕疵啊？不能有瑕疵，对不对？不能有，事实上也不能在前一天才当天才检查了哈。那他们是在前几天就要去检查了，检查他有没有瑕疵。那个瑕疵意思就是说他有没有罪啊？但是羊当然没有什么所谓的罪，但是人有罪，对不对？那耶稣有没有被检查？他有没有被带到比拉多的面前？有没有被带到希律的面前？比拉多说什么？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我查不出他有罪，那什么意思？他是一个没有瑕疵的羊羔。阿们。逾越节就是耶稣，逾越节的羔羊，就是你知道这整个圣经哈是一个渐进式的开启。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完全不明白说有一位要来替他们死，他们不明白，他们就凭信心相信神说这样做，他们就这样做。就这样做，但是感谢主，我们知不知道啦？我们今天是不是还在预言呢？我们已经不是预言了，你明白吗？很多人问说：“哎，你们现在还要不要过逾越节啊？”我告诉你们，我们虽然我们没有过他们那样的逾越节，但是我们知道逾越节真正的意义。我们是在纪念耶稣已经成就的逾越节啊。这个整个的圣经的开启，到了施洗约翰的时候。他指着耶稣说：“看哪，什么神的羔羊怎么样？除去世人罪孽的。”哇，这个开启哈，真的旧约的君王啊，这些先知他们都在切望等候，到底我们在预备什么呀？这些 convocation 哈啊，这些预言到底在预言什么呀？哇，终于有一天耶稣来了，神的羔羊出现了。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问你，多少人知道他就是啊？多少人当时能够认得出来他是神的羔羊，能够接受他的不多啊，明白吗？然后除酵节，除酵节其实是逾越节被钉的第二天啊， 就是除酵节。除酵的意思，耶稣是不是无罪啊？酵是不是代表罪啊？无罪的羔羊被杀，好，所以他是逾越节是他的被定，他死的日子，好，然后呢他埋葬，好，然后呢出熟节是他的复活，是讲到耶稣的复活。耶稣是不是出熟的果子？好，在罗那个保罗他有讲哈，耶稣他就是出熟的果子，好啊，那我们也要成为活祭献给神，对不对？啊，我们要像耶稣一样。所以逾越节的三个节日，耶稣他都已经应验了，都已经实现了。好，然后呢，七七节呢是圣灵降临的日子，五十天之后圣灵降临，有没有应验啦？已经完全应验了，连日子都完全一样。好，一个是律法的颁布，哈，但是圣灵降临是教会诞生的日子，而且这个律法，哈，新的律法，以前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新的律法就是爱。耶稣说：“爱，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就成全了律法。我将这个律法要写在你们的心板上，而且你们自己没有能力去爱，我赐给你们圣灵，借着圣灵让你们有能力去爱。”好，那在后面还有三个大节日呢，还没有应验。好，吹角节，什么时候吹角？圣经里面讲说，哈，那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怎么样？我们都要改变。好，这讲到一个被提的日子。好，圣经里面两次，至少在新约里面两次讲到说，我们被提都跟号角声有关。跟号角声有关，好，在那个吹角节那天，他们会吹100响的号角声，好，然后讲说在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好，那个是讲到吹角节有吹100次的号，好，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连续9响，然后不不不3响的最后一个一长声的拉很长的，好，他们每一个这种角声都有它的不同的名字，都有它不同的意义。但圣经上里面有讲到什么？七印、七号、七碗，有没有？七印、七号、七碗。所以末次号筒是不是也可能是讲到那个七号的最后一号啊？有没有？我们的教会外面墙上写什么？他说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有没有？大家记得那个经文吗？他讲说世上的国要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哦，末次号筒吹响了，我们都要改变哦，所以我们在等候这一天要来到哦，明白吗？所以这个犹太人他们是在守这个节期，他们也在守，我们也在切望等候这个日子来到，明白吗？我们跟犹太人会在这个时候会开始跟他们慢慢的会开始越来越多的连结，因为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犹太人已经成为信耶稣的犹太人，叫 Messianic Jews、已经有信弥赛亚的犹太人，上万的犹太人现在 在以色列、啊、这个整个信耶稣的这个已经开始在大增了、啊、然后呢赎罪日、啊、赎罪日呢，所以吹角节是我们被提的日子，然后赎罪日是耶稣再降临的日子。好，因为我们会被提，好，被提，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呢，耶稣带着我们回到地上，回到耶路撒冷。圣经上讲说，耶稣他会在哪里？他再来的时候，他的脚会落在哪里啊？什么山？橄榄山。那个时候在撒加利亚书哈12章，你们去看哈，橄榄山会怎么样啊？会一分为二哦，好，会有大地震哦，然后他会站在那里，他会降下来，好，那。圣经上讲说在那个时候他们犹太人他们会看见什么？他们所扎的那一位哦，他们都悔改，痛哭悔改，那个讲的就是撒加利亚书12章讲的就是这个赎罪日，他们都会认出来说耶稣，他们所拒绝的那一位居然来了。好，然后再接下来呢，祝棚节就是耶稣要加冕啊，他要做王的日子了，明白吗？那个时候祝棚节，所有的圣经里面啊，只有一个节日哈、啊，是讲到说你们要欢喜快乐，你们要庆祝，要庆祝。 就是祝棚节。而且他讲这个祝棚节不是只有犹太人过日过祝棚节，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和全世界的人都要来庆祝。我告诉你，你去看撒迦利亚书14章哈，他怎么讲，他说如果列国不到耶路撒冷来庆祝祝棚节，我就不降雨给他。你们一定要庆祝，一定要庆祝这个日子。为什么？这是我的儿子。好，我们今天读的诗篇第二篇，哈哈，受膏者说哈，他说你将地极赐我为基业哈，将列国赐为地极赐给我为田产，对不对？哈，要应验，就在这一天，祝棚节要应验，明白吗？所有的这一些，我们讲到的这些节日哈。大家一起来读这个哥罗西书2章16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耶稣基督，他应验了所有的节期。所以今天如果有人问你说，我们要不要守逾越节，要不要守赎罪日，要不要守祝棚节，好，守也好不守也好，最重要是你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不是只守那个形式。你守那个形式你不知道意义是没有用的，明白吗？所以我们也不要去笑犹太人说，哦，他们只是守形式。不，有的时候形式也有它的意义在的，是不是？好，更何况后面的赎罪日、祝棚节、赎罪那个吹角节都还没有完全应验，我们该不该明白这个道理啊？哎，旧约犹太人他们是守节，他们不明白，我们是明白，但是我们不守节。哎，但时候将到哈，哎，这个春雨秋雨要合在一起，更多的神的智慧会借着犹太人和基督徒，神的智慧会更加的丰富的开启给我们。阿们。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些哈，我们中国人其实也很知道，很奇怪哈。我跟大家讲一个字哈，这个在《论语》里面有多少人读过《论语》啊？不多哈。这句话是“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有人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这个是子贡跟孔子进太庙，太庙是周朝的时候就设立的。他们就在祭天呐、啊，那个礼哈，《礼记》，你们读过这本书吧？《礼记》的礼旁边是个“士”字部啊，“士”字部的“士”就是神的意思，就是祭天的礼。我们讲的礼哈，整个圣经里面讲到说，你什么馨香的火祭啊、素祭啊、赎罪祭、赎愆祭，这些都叫做礼，明白吗？啊，都叫做礼。那当孔子带着子贡进那个太庙的时候呢，那个子贡听见那个杀羊的声音啊，那个羊就很可怜呐、啊。子贡就在那边讲，他就说：“你看他们杀羊多残忍啊！这个要把它这个制度啊，要把它废掉，这没有什么意义，要把它废掉。”耶稣那不是耶稣，是孔子哈，讲一句话，他说：“你啊，你连续的是那个羊的生命，但我爱的是这个礼。”虽然这个礼现在好像已经不存在，这个没有什么荡然无存，它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哈。但是这个礼它里面呢，有一个意义是将来有一天可能会被恢复的。你如果连这个羊都杀掉，都把它废掉的话，这个礼就荡然无存了。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给大家看一些中国字哈。你知道这个这个字，大家人们，这个字这边旁边是一个羊，对不对？旁边那个右边那个东西是个什么？大家可以猜得出来吗？是一个手，手的象形字。大家可以猜得出来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吗？手按在羊的头上。圣经上在利未记，啊，利未记那里他有很多地方讲到说，你们要牵一只羊来，如果官长知道自己有罪，他就要牵一只羊来，他要把手按在什么？羊的头上，有没有？然后他自己要把那只羊杀了，然后让祭司再去献祭。手按在羊头上，这是中国字的象形文字。这个字代表什么意思哈？ 手按在羊头上，就是今天的羞愧的羞的原字，明白吗？当你感到心中有愧有羞耻，愧，好，愧这个字怎么写啊？心旁边有一个什么鬼？鬼是谁啊？魔鬼仇敌。当魔鬼的话进到你心里的时候，你的心就有愧了。你听了魔鬼的话，你听了仇敌的谎言，怎么办？牵一只羊来，把羊杀了。你心里有愧的时候，你觉得有羞耻的时候，你犯罪了，怎么办？杀羊。这至少是犹太人他们知道这个道理，中国人知不知道？知道。哇，那我问你，你每天要带多少羊在你身边呢？啊，早上要杀一只，晚上杀一只，每个礼拜再杀，每个月再杀。然后这些羊能不能洗净你良心的亏欠？好，希伯来书说你献上的祭，你今年献的，明年要不要再献呢？还要再献。你一想起来你犯的罪，你就怎么样？赶快再去杀只羊吧，我的良心还没有完全呢。很惨是不是啊？啊，大家再给你们看一个字，这个叫做手拿刀的人是我。我这个字哈，我右边那个是我，对不对？左边那个是我的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的我怎么来的哈？左边你们看那个，就看得出来那有个手的形状，有没有？右边是个戈，戈是不是就刀啊？手拿刀的人是我，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我手拿刀干嘛呀？我要杀羊，羊替我死，这只羊在我之上，当我杀了这只羊，我把羊举起来，它的血遮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的罪被洗干净了，我就不再是害怕，我不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心中有愧，心里有鬼，你能不能到神面前呢？没有办法到神面前。只有当这只羊替我死的时候，我才会成为一个义人，我不再是个罪人了。阿们。这就是整个的节期的意义。神为什么要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要献祭献祭，而最后让耶稣来一次献祭，怎么样？永远献祭。好，所以我们这里呢，我们再一次，我们就把这读一遍，读得了吗？看得见哈？耶稣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前夕杀羊献祭，他亲自将我们的罪除掉，是除酵节。第三日复活成为出熟的果子，是出熟节。五旬节的期间应验了耶稣预言圣灵的降临，然后号筒声的吹响是吹角节，死人复活，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耶稣基督他是大祭司，他只一次就赎了我们的罪，我们等候得赎的日子是赎罪日的降临，那时神永远与我们同住，那就是祝棚节。耶稣基督他加冕千禧年降临，那个时候大家都欢喜快乐，哈利路亚。然后呢，这只羊不只是耶稣他被献上，我们是不是也是羊啊？啊，所以这个羊有两个意义，对不对？一个是耶稣你一次献上，完全献上，但是我们每天怎么样将自己献上？阿们。这个是新约的意义，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12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阿们。好，那我们就请起立哈。我们今天就有两个祷告哈。第一个祷告呢，就是献上我们的感谢哈。我们请起立哈。主他就是那羔羊，耶稣基督他就是那羔羊，感谢神，我们今天不用带着很多的羊跟在我们的后面，我们的心也不用再感觉到亏欠，我们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只要宣告主耶稣，谢谢你，你的身体裂开，你的血为我流。当你把羊高举，杀羊的那个人是谁？是我。他为谁死？为我死，他的血是为我流， 我的良心不再亏欠，有一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阿们，是借着羔羊的宝血，我们献上感谢。然后第二个祷告呢，就是我们将自己献上，我们每天每早晨每晚上，我们每天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好不好？我们就两个两个，我们彼此有这样的一个祝福祷告。
今天我们所读的读经进度乃是民数记二十八章到第二十九章，二十八和二十九这两章是要连在一起来读的。二十八、二十九章这两章主要记录到的是节期跟献祭。二十八章着重的是每日、每周、每月、每年所要献的祭。二十九章就记录到每年所献的祭当中有除酵节、七七节、吹角日、赎罪日以及祝棚节。很特别的一句话是出现在二十八章的第二节所说的，我的供物，我的食物。这边主要不是说我们的神呢需要去吃这些的祭物，而是透过这种拟人化的表达呢，表明就是说我们透过这种食物的献上，我们与神有一种亲密联合，一种一起用餐的一种的关系。二十八章和二十九章带有几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因为二十六章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他们刚刚有了分配应许之地的一个计划，谁分什么地，谁在哪边，谁在这里。二十七章也着重的是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他们的新的领袖约书亚已经被高立了。所以二十八、二十九放在这里呢，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百姓他们能够相信，提醒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该有的生活节奏跟生活方式。我觉得二十八章、二十九章放在这边，对以色列民有个极大的鼓励和提醒，因为二十六章分配完地之后，二十七章论述到有一个新的领袖。二八二九章教导他们如何祭祀，如何过他们一年的生活。在此可以强调，应许之地是一定可以进去的，就是再次的保证神必定要引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使他们安居在那里。所以由此来看如果读到应许之地，我们一定要读到节期，也要读到祭祀。在二十八章、二十九章有几个节日特别的显明啊，就是逾越节、七七节和祝棚节。这里再一次的去提到这三个节日呢，主要的是强调新的一代他们在应许之地生活，必须要有圣节的次序就像在会幕的四周各支派他们都要有次序的去扎营一样。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些节期的记载，我们回到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三十四章以及利未记二十三章，你去做比对，你会发现民数记二八二九章所记载的更详尽、更有次序。这是整卷圣经当中最完整的关于节日的记载。这边的记载呢，有别于摩西五经的记载，着重的是这里的记载呢是关于全体以色列人的，显示他们在应许之地呢他们该有的一些生活的节奏，以宗教节期为一个架构，是要他们提到他们是群体的一个生活，群体对神的一个敬忠，群体对神的一个倚靠。所以比较没有去记录关于个人所要献上的甘心祭，强调的都是全体以色列的百姓在上帝的面前如何认真的奉献，如何彻底的自洁如果您仔细去看一看我们记载当中，从每日、每周、每月每年共有七天的逾越节、七七节、吹角日、赎罪日，还有八天的祝棚节，你会发现他们一年所要献上的牛犊、绵羊、羊羔、山羊、细面、油和酒的那个数量是相当惊人的就像我们之前说过的，我们要以未来的眼光来看未来的要求 祭牲的数量既然要求那么多，由此可见他们未来在应许之地的生活必定是丰富的，也表示了他们以色列人对上帝、对神、对耶和华该有一定的敬虔、一定的表现，还有我们愿意付上代价来表明我们对神的爱和回应。我们从每日来看啊，这些的活动的记载都是从每一天啊燔祭的开始来记录，从每一天的燔祭、安息日、月朔、逾越节、七七节、吹角日、赎罪日和祝棚节，您仔细去看，这都跟七这个数字啊，地上完全的一个数字有关。啊，逾越节的祭牲的数目是七或是七的倍数。祝棚节从第一天到第七天，每一次的祭牲的数目都分别是啊七或是七的两倍公绵羊。七的十倍就是指公牛犊啊，十四倍就是指公羊羔。他们要过的圣会呢，这个圣节日呢也有七个。一周呢第七天是安息日。逾越节过了七个安息日呢就是五旬节。一年的第七个月又是所谓的吹角日、赎罪日跟祝棚节。啊，每第七年呢又是安息年，连续七个安息年之后呢又是喜年，整个都是跟七这个数字有关，强调的是关于神圣的完全，表明说以色列人在神所赐给他们应许地生活的时候，他们要去学会去追求、去明白、去体认神完全的旨意。例如像除酵节，除酵节就是纪念他们关于出埃及的历史，要除去他们生命当中一切的罪污。七七节呢是要用来纪念他们在西乃山下领受了神所颁布的律法。收藏节呢就是用来纪念他们在旷野漂流的生活。五旬节就是提醒他们他们的生活必须要基于律法的引导。逾越节他们要记得我们的生命存留是在乎于神的拯救。祝棚节就是提醒我们在这世上是在旷野漂流的日子，神仍然供应我们。而这些重要节期都在在的表现出神对我们的供应、神对我们的期待、神对我们圣洁的要求。民数记所记载的节期跟祭物也非常有意义。基督徒，新约的基督徒，我们讨神的喜悦的生活不再用靠像旧约一样要靠着献祭，而是我们要以信心去遵行神话语的吩咐，因为我们的祭物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以前的以色列人每一天早晚都要献祭，那么现在的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我们也应当要有这样一个生活的要求和操练，每一天的早晚我们都要花时间来与神亲近，花时间在神的面前献上祭物。安息日要格外献上，多献上两只羊羔。所以主日对于新约的基督徒的我们，早晨主日聚集敬拜神，和当天的晚上感恩神在这一周当中的供应、保守以及同在，我们也要学会如何献上两只羊羔。一个月所要求的祭物其实跟七七节的祭物是一样的，表示每一个月我们都有一个新的开始，象征我们在每一个月我们都会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当中得到保护与保守。那我们现在要不要过逾越节呢？要，每次的逾越节都提醒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已经得蒙他的救赎，脱离了罪的生活和罪的辖制，保守我们的生命已经被耶稣基督本身除去了我们一切的罪恶，他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我们要相信在他里面的人都要改换一新。 那逾越节当中也要除酵，我们就要学会在我们生活当中敏锐于除去一些的罪恶，不讨神所喜悦的。另外五旬节我们就要提醒，旧约的五旬节他们是在西乃山下领受了律法的节期，但新约的我们五旬节乃是纪念圣灵的降临，那也是教会诞生的一个节期，提醒说以色列人他们是活在律法之下，而新约的基督徒我们乃是活在圣灵之下。一年的第七个月吹角日，要进入到这个神圣的活动，神圣的节期都是要以认罪悔改而开始。那么我们也要学会说进入到吹角日，进入到圣洁的生活，我们要学会从认罪跟悔改开始。祝棚节要求的祭物特别的多，代表神的百姓要为神的供应而大大的喜乐，多多的感谢上帝。所以你能够多奉献，数算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恩典，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祝棚节呢，也表示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漂流的生活。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要告诉自己，我们也是如同客旅，我们是旅行者，我们要提防世界上罪恶的引诱，向着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不断的往前行，以神的应许为家。所以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在过节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种认知，每日每周每月一年当中会经历到的一些的节期，都是对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我们要学会更深的来活在神的面前，透过节期来提醒我们，我们是否活在这圣洁的次序之下，也提醒我们至终我们都在预备自己进入到那荣耀的新耶路撒冷。